好，各位朋友，周末快乐啊！我看看都是谁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记错时间了，因为我一直发这个微信说是5点，其实我们已经6点，其实我用的时间是这个6点钟。那我看看这个6点钟啊，也有些朋友们上来跟我聊天啊。这个今天是周末嘛。啊，我们这个昨天查经啊，昨天查了马太福音啊，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和创世纪。那今天呢，我们啊就要谈人物了。那我今天选的人物呢，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些历史人物啊。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啊！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6分钟。那我们这个。先聊一聊这个美国的疫情，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谈今天的人物。今天是周末，我们这个谈一些的这个我所认识的历史人物。那今天呢，美国的情况呢，这个还是不很好啊。我们今天看看美国的多少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美国今天是发展到。我们都为美国担心呐、啊，大家为美国祷告哈。美国今天是到了958000人了，今天又增长了3万个病患，今天又有3万个人被确诊是阳性的。美国现在已经是有54000人死亡。今天死亡了1582人。那我们加州呢，我们加州现在是今天是增长了加州今天增长了68个人死亡，这个传染的呢增长了，今天是增长了1000人啊。加州最近几天一直在1000人左右啊，这个还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所以我们还是在家里边。那我在家里边我就做饭呢、这个弄园子啊，给弟兄姊妹打电话呀，然后呢，这个也做节目啊，然后呢，这个喂狗啊，家里一堆事儿，从早忙到晚，也不觉得寂寞。否则这个我现在的家里已经蹲2月了，2月平均每个礼拜出一次门啊，出一次门，都不是买菜，都是有特别的需要我要出去。那今天大家看到我坐在炕头上，也挺轻松的，跟大家聊一些沉重的历史话题。那我今天谈的人物呢，叫方励之。这个可能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方励，知道方励之，你点一下，你说我知道，我认识他，或你不用说认识他，我知道他就 OK。你发一发，你说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我看你多少人知道方励之的。我看到现在我们这个里边多少人上来了啊？现在我们有。不到100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哎，知道，哎，不错，你们知道我就比较好聊。还有知道的吗？看有没有知道的。对，你还有知道的吗？看看，哎，说知道，挺好。哎，这有不知道，你肯定年轻啊，可能我觉得50岁以下都不知道。还有吗？有知道的吗？哎，这个知道，这个也知道啊。那方励之呢？如果你不知道他，可能你对中国有段历史你就是不了解了啊，因为中国已经30年媒体不再讲这个人，30年不讲这个人。那海外呢，他也大概已经离开这世界8年了吧？他是12年4月6号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亚利桑那图桑啊，在University Arizona。那么你看哈，这个不知道啊，还问我这个人是使徒吗？不是，今天咱们不谈基督教的事儿啊，今天谈我所知道历史人物，今天礼拜6啊。不过基督教对方先生影响很大，我以后会谈到这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还差2分钟，大概我们就准备开始了，我们就开始今天聊方励之先生啊，我所知道的方励之。那方励之先生，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这个近代民主运动的历史，你可能跳不过方励之。 大家可能不可能有的不知道六次啊、应该现在我觉得你在我这个群里你才知道六次，因为牧师是六次信主的嘛，六次以后受洗的嘛，对不对？那这个那今天呢谈方立之的时候呢，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的礼拜六的时间啊，美国礼拜我以后可以调时间，那我们以后礼拜六可能礼拜六不谈，因为大陆礼拜六已经礼拜天了嘛，可能礼拜六晚上我讲个信息，可以在五月份分享启示录的时候，那我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可以分享启示录，然后我把这个人物调到其他的周间的时间。但是今天因为我已经准备了啊，我还是今天跟大家谈。那么五四运动在中国主要提出两个观念，一个是民主与科学啊，我们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两个观念，民主与科学嘛。那么真正的我觉得在中国真正继承了五四传统的人，包括民主科学精神的，我觉得方立之应该是第一人啊，所以我称他为中国民主运动之父啊，中国民主运动之父。可能很多人不同意我这观点，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方立之先生是最啊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五四运动的精神，因为啊五四运动过去一百年了。今天整整一百，我是五四运动年啊，这个五四运动我是去年的五月份是一百年啊，我是五月四号毕业的，我的博士毕业啊，这我终于不再读书了啊，这个本来就这个不是什么好好念书的人，我就坑坑巴巴的啊，在美国读了个神学院的硕士，又读了个神学院的博士，终于读完了。所以五四运动对于我这一代人啊影响非常之大。我们知道这个方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个天体物理学家，他也是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一个最早的一个启蒙者，在80年代对学生启蒙的。那方立之先生生在1936年，北京人北京大学毕业的，这个是个天才。16岁就进北大，我那天讲孩子的时候，大家知道孩子是15岁进北大啊，这个都是因为方先生读小学就五六岁四五岁就读小学了，他读的比较早，所以他这个16岁就进北大北大物理系我们知道这个学物理的人呢都是世界上的智商比较高的最聪明的人，爱因斯坦就是学物理的，对不对？他就是爱因斯坦嘛物理学家，那么这个非常的聪明。那这个他在念书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特别的活跃这个人非常的活跃当时他们班有个南方来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比他大两岁不大三岁，叫李淑贤，是他们的班长，好像是党支部书记，是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是他们班的班长。那这个李淑贤就比较沉稳然后两个人就比较有来往了，他就互相喜欢，后来就成了这个方先生的妻子这个李淑贤老师。我来逃到美国的第二天，李淑贤就来看我那时候我们在普林斯顿，我以后再讲这个事儿我现在先讲方先生。那后来到1956年到57年的时候反右开始，李淑贤就被打成右派了。那个时候李淑贤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方先生还没有被打成右派，他那时候如果跟李淑贤如果划清界限，他可能就没事了但是呢他不愿意跟李淑贤划清界限，所以他也被打了右派就开除开除。所以方立之入党很早，他55年就入党了那个时候他其实还不够入党的年龄差不多吧，55年，他是你看36年生人，46年56年差不多够了，够入党生，所以他够入党的这个年龄了，是他55年就入党了，入党了57年就被开除党籍了，然后就下去劳改后来呢这个第二年，因为中国在58年59年中国建了这个中国安徽科技大学，所以缺人没人愿意去，因为安徽嘛大家都喜欢在北京嘛，好的教授都喜欢在北京，所以方立之一个右派嘛就给他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书。那么知道他这教授后来他就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他当副校长的时候是进入到80年代，那副校长呢，我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不仅是负责学术的，他还负责行政，所以方先生行政能力特别强。我刚才有一段的这个，因为处理一件一个 case 就是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我是董事，他是董事长所以我们在当然这里边的董事很多都是刘斌燕呐、这个李璐啊、柴玲啊、于大海啊，当然执行主席是这个廖大文因为这里边有一些的对他们一些的这个一个不满，认为他们财务不清，所以就由方先生来处理。我就觉得一个天理无理学家来处理这种事情很有意思，但是因为我是董事，我就跟着他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现哇，这个方律师的这个国行政能力太强了。如果方律师做中国的总理，甚至做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那了不得，那中国肯定不一样。这个是太哇，这个智商中国人我是没见过的。我遇到的人，我觉得方先生第一位的，智商最高，行政能力最强，而且讲话精准这个科学家嘛，然后这个人又是在科技大学管行政当年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是在方立之和管维言这两位校长，跟管维言郑校长这两位校长的手下被振兴起来的。那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能力不次于北大清华在中国的影响力，你看有方立之，有温元凯，有几个很著名的人物，而且中国大学科技少年班的一大批现在在海外我认识很多都进组了，信耶稣了少年班的陈宝伟好多我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他们那个天才班，他们不叫少年班，天才班。我们教会有个张科进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他是不是天才班我就不知道了，好像也像那么1980年代方立之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有影响，因为那时候右派平反了，平反了的时候方先生那个时候四处讲演后来在大概是88年1月份87年这个他们就开了一个会，开了什么会呢刘斌燕、方立之、许良英他们几个就搞一个叫反右纪念的一个活动，跟学术也有关，一个研讨会，通知了40几个人，这都大右派，中国的一些大右派，那大家都愿意来都愿意来。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这个他们就被告了好像一个叫费孝通的，另外一个叫钱伟长，这两人原来也是右派，那么他们两个把方先生给告了告了以后呢，就是方先生有野心，他们要这个要怎么样，结果这邓小平就不高兴了当然还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在这个86学潮。1986年中国有一次的学潮，就是他们谁搞的呢，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那当然方先生还是阻止他们的。86年12月份这个年底，这些学生就到出来闹这个要争取这个民主，他主要游行呢主要是这个当时中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拉开序幕，有肯定。那么这个结果方先生去拦阻了，也没拦阻下来到12月30号，邓小平就关于这个86民运就发表了谈话，就找了几个人来找了当然有胡耀邦有赵紫阳有胡启立好像还有这个教育部的何东昌这个当时的部长吧还是副部长呢，叫了他，然后呢就表示这个学生的这个游行是后边有黑手，那么这个就表示有几个人要处理他们，这个包括就刘斌燕、方立之其实是许良英，但是赵紫阳在跟邓小平说的这个还有王荣旺赵紫阳不怎么就记住了王荣旺，没记住许良英，所以后来开除党籍这三个人就变成了方立之、刘斌燕、王荣旺其实这是应该是许良英当时是比较有影响的，那个许良英当时也相当有影响在87年的1月13号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那同时呢，就要把这个资产自由化这些人清除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方力申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要把它开除出去。所以在开会的时候，就基本就把这个生活会中就把这个方力申和刘辩王荣外给定调了。记得好像当时赵紫阳说让他们退党吧，他们这个既然这个反对共产党的这个领导要全盘西化，邓小平说不是退党的问题啊，要开除他们，对不对？他讲的话没有一点像共产党员的样子，大概是邓小平的原话，所以就给他们开除了。开除也注定了方力申成为了中国当时这些青年学生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榜样，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称为方老师，后来就把他调到了这个天文台去，北京天文台工作。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是蛮低调的那一段时间，当然他可能已经被监视了，但是北京大学也请他来讲演，他都没有来。后来是他太太李淑贤，因为在北大当老师，我记得王丹请他们来讲演的时候是李淑贤来讲的。结果呢，什么事情发生了呢？1月份1989年，哎呀，跟这2000年很像，这个20年是庚子年啊，就庚子就年就乱啊，总要出事儿，对不对？这个1989年那个1月份就出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方力申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给谁呢？给邓小平。给邓小平不是为了要给自己平反，说我这个我不是自己自愿自由，没有，他是要求邓小平释放政治犯。释放谁呢？主要是魏京生。因为这一年呢是五四运动70周年，是这个中国建国呢40周年。那这是个大事啊。你看1940年到1989年嘛，所以他就亲笔写信给邓小平，中央纪委主席，那是邓小平中央纪委主席，因为那时候这个总书记是赵紫阳嘛，对不对？那个邓小平不担任党的总书记，也不担任国家主席，他只担任这个军委主席，其实实权还在他那儿，那是邓小平的时代嘛，对，实权还在他那里。所以方先生就要求他能够释放一批政治犯，那大概是我这有他的信呢。1989年1月6号刚过完元旦，方先生写了，他怎么写的？他说邓小平主席，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4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70周年，围绕着40年和70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的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人可能更关注今天，更关注未来，期待这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我想不论对于魏京生本人作何评价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10年的人是不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今年恰好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论怎么看由他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的诚恳的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谨送近期方力申。1989年1月6号，这个方先生的字写得特别漂亮。哎呀，方先生这个字啊，像他个性啊，写得好啊，这个签字也相当漂亮。那么这个信写上去，当然中央没有给他反应，但是这个信就传到了社会上。那北大我们就知道了这封信，我们就知道说，哎，方先生提出要释放魏京生啊，这个太好了，就中国是一个。那个时候中国8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的这个 开放的，那个时候虽然方立人他们被开除党籍，但是他们还可以四处活动，都没有问题的。刘立燕先生呢是已经到了美国啊，可以出国访问啊，还是很好的。而且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我在北大吧，那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活跃，我们民主沙龙啊，各种讲座呀，晚上大礼堂的各种的讲座，什么都有，关于体育的，关于文艺的，关于这个外交的，关于中国未来的，哇，很多的，还有关于儒家文化的，关于还有陈谷英还开了这个道法儒墨讲老庄，所以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很活跃，非常活跃。而且那时候我们也偷偷有时候去海淀的教会去听那个牧师来讲圣经啊，那个时候是蛮活跃的。那到三月份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一月份那封信，三月份的时候，方律师又写了一个文章又写个文章，是好像这个就让这个王丹他们就把他贴到了三角地，他当天就被人撕走了。那我们当时就没有看到那个好像是中国的民主化这个以及中国的未来，这个就给拿掉了，我们也没有看到。后来六四就发生了，当然六四发生是因为这个胡耀邦的去世。那这个我不讲这个，我专讲方先生。那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个之间，方先生充当了什么样角色呢？其实方先生我没觉得他做什么他也没跟我们怎么联络。我们通过王丹找过他，那他但是他没有来过广场，从来没有来过。而且方先生还希望能够劝学生能够离开广场起码李书贤老师参加了北京联合会的知识分子联合会的会议中讲这段话，是方先生希望学生们撤出广场。所以方先生在运动中是非常温和的，也没怎么参加。那他为什么就后来就被列为口号通缉犯？他是第一个被通缉的，1989年6月8号他被通缉12号被通缉，我们是13号被通缉，他12号被通缉。所以呢你看这个时间这个很特别，大家问说为什么方立之被通缉呢？89年的没怎么参与吗？但是因为89年的学生都是方立之为他们思想的启蒙者那个时候方立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哈洛夫我们知道苏联一个物理学家反政府的萨哈洛夫是非常名的，获了诺贝尔奖嘛。这个萨哈洛夫他被称为中国的萨哈洛夫，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那么他是一个学生民主的一个启蒙者，所以当然这些学生们都这个是方立之为偶像那个时候，所以后来这个中国就通缉了方立之。第一个那是我已经逃了我那时候逃出了北京了我在逃的过程中看到了方先生的通缉令，那还我们的通缉令还没出来呢。那这个6月12号晚上7点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然后就头条就报道了方立之、李书贤被称为北京反革命暴乱的这个幕后黑手然后呢就全国通缉那时候他们两个照片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好像李书贤在左边，方立之在右边，我都看到了这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方先生已经逃到了美国大使馆，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方先生为什么也逃到美国大使馆？很多人对方先生逃到美国大使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方先生胆小跑，就是方先生应该那个时候跟学生们在一起在广场同生死共患难有的是这样认为的有的认为方先生那时候是中国民主的一个旗帜，那他逃到大使馆就完了，这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了这第二个看法。还有的看法认为这个支持方先生到大使馆，因为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因为撞哪杀的嘛，对不对？这些观点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方先生到大使馆有道理的。我发那些资料，我也跟这个很多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方先生最早自己是不想去大使馆的，他到大使馆是为了要签证，他想签证来美国，他实在不行我们就去美国吧，他就去签证，因为六四已经镇压了嘛三号晚上他们就去了大使馆，那大使馆没有收他们他们而且签证呢也没有拿到，他们就出来了 啊，除了回到家中就一大堆的电话，因为北京也镇压了嘛，他家就在北京，大堆电话就到时候发现赶紧躲一躲啊，或者躲我家来，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跑啊，或者是到大使馆的，好多的朋友打电话让他走，那他一直不走，他不想走，他说没有关系，他们来抓吧。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啊，这个李寿贤老师讲的是真实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人物啊，这个我也认识，这人叫英文叫 Perlink 啊，中文叫林培瑞，这是个美国人啊，原来在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啊来做一个文化官员啊，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是我在东亚系的时候，他是我老板。啊，那个我在东亚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那个我们中国学者他是好像中国学者的董事长吧，好像是，我也搞不清他职务，反正我们很尊重他，他这人中文好的不得了，他专讲北京话，而且他可以用北京话可以说相声的，啊，他跟方先生是个人关系特别好，他就找方先生去，因为你知道这个之前啊，出现这件事，他怎么认识方先生的呢？就是那一年布什总统89年啊，好像是3月份啊，布什总统到中国去访问，然后呢就请了几个请邓小平来吃饭嘛，请中国的中央领导吧，然后呢就请了一桌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包括方一之啊、胡晓康啊，还有谁啊？反正这个李泽厚啊，反正这一批的知识界比较有影响的人。当然也是属于持不同政见者啊，那时候还没有严格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就属于知识分子比较独立思想的一些人。那布什总统也老布什也点了他们的名字，希望给一桌给他们，让他们也到大使馆来吃饭。可是邓小平说了，说方一之去我就不去啊，就这样子。这个你要想到邓小平就会想到方一之，在那个方一之被称为他邓小平最头疼的人啊，这个邓小平当然最头疼的不是老魏魏京生已经抓起来了，主要是方一之，他在这个知识界在全国影响太大了啊，所以邓小平很头疼的。所以邓小平说，哎，你不时请方一之吃饭我就不去了啊，那个邓小平就不去。方一之跟那天呢好像苏小康去了啊，吃成了那顿饭菜，方一之就没去成，方一之一直被拦啊，先是他坐林培瑞的车，后来说他们超速给拦住了，他们下来又走又叫一个计程车，后来说计程车的那个什么车牌的什么过期了怎么样，又把计程车也拦住了，然后他们后来要坐公车警察不让停，说过，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就天天每晚聊这个嘛，说那个整个那天晚上热闹的要死，我记得哪天我忘了，但是很热闹，就过啊，那就过，结果这个公车也不停，后来方先生就走路啊，走到大使馆，大使馆说，哎，已经宴会结束了，你看都天快亮了，所以后来方先生就到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外交官家里边，就打了电话，这个就接受了外国记者的访问，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山雨欲来啊，这个越来越紧张。当然后来就是我讲到这个六次镇压以后，方先生呢，这个就被中国列为头号的政治犯。那么他一下子就这个从大使馆出来以后，结果就到一个酒店啊，什么酒店我可能忘了，好像什么什么什么酒店呢，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酒店，好像是一个外交官在那租的房子，就给他免费住嘛，哎，中国人应该住不起那么贵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方先生和李志远老师两个人住在那里，看看这个怎么个情况。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大使馆派人来把他们接进了大使馆啊，大使馆，这个他们在大使馆待了1年零2个月，好像一年多一点啊，这个13个月啊，一年零一个月，反正待了这么长时间。你看我逃了2年嘛，我逃到这个苏联，我在苏联坐牢，那是放进了美国大使馆里边，在后边有一个小房啊，然后。高级机密，据说美国大使馆里只有3-5个人知道，没有更多人知道方先生在那儿。当然中国这个知道了，后来这个中国的媒体就报道，然后希望这个方律师出来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但是方先生就不出去啊，不出去。后来这个里边就有这个他们这个政府啊，跟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就关于方律师这个烫手的山芋，就在这个大使馆里边就很长时间一段谈判， 那时候美国当中国镇压了六四学生运动以后，美国就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然后世界各国都宣布制裁，但还都没有制裁多久，后来就因为这个中国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幻想嘛，那时候布什老布什总统跟邓小平个人的关系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就达成协议说这个要把一些尤其方力申送到美国这个美国邓小平要求说方力申离开可以去美国没问题的，但是必须道歉必须认错认罪，必须到最后都没认罪必须认罪，两条，一个可以去，第二认罪，美国要给我们开放。这中间谈了两个人，一个是尼克松，一个是基辛格。那尼克松愿意从中帮忙跟递话跟这个布什总统递话，尼克松是老总统嘛。那基辛格还不愿意参与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后来我看了一段这个好像李书贤老师的回忆就谈到了这一段的过程，谈的蛮有意思的所以你看说这个方先生和李书贤在那以后呢，这个89年11月10号邓小平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力申的方案，什么方案呢？说包括方力申夫妇他只要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那么美国呢承诺不利用方力申夫妇从事反共的这个前提下可以解决他，让他到美国或者第三国。那么然后呢谈话的这个中国有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也通过这个书面给一个书面的文件让给大使馆，让方力申和李书贤呢尽早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发言是这么说的，说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我们已经赢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当前的社会秩序已经恢复了正常，国内的局势更加稳定。所以呢，这个李书贤和方力申躲在美国大使馆，那么除他们之外，其他人很多到躲在外国驻华大使馆的已经都从大使馆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宽大的处理和人民的谅解。那么发言人也督促方力申和李书贤迷途知返的赶紧离开美国驻华大使，争取宽大处理。那当然两个人还是没有出来不理他们。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最后美国跟中国达成协议一年以后方力申离开中国，没有来美国，去英国，先去英国。有人说方力申坐美国的什么空军的飞机在中国，不是的，好像是他坐的是这个正常的民航，先坐去英国林培瑞好像回忆过这段，林培瑞说当他送他到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他们都很担心中国政府变卦呀，改变主意就把方力申带走了但是看到没有，那这个方力申就到了英国，后来从英国来到了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我是91年到美国普林斯顿这个见到方先生，我到91年到普林斯顿的第二天的是6月份6月好像是17号吧1980年也不是1991年6月11号我在中国躺两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到了普林斯顿呢，我住在这个苏小康这个和这个他们江朗朗孔杰森他们租了个房子，被称为作家村那天晚上是我还有这个柴林白梦还有远明，我们几个在聊天，然后呢柴林就接个电话说这个伯利那个李老师来看你了就是李书贤，就是方先生的夫人那我就第一次见到李书贤，我在国内没见过两位老师，没有见过只是在一个厅看过他们的讲演的资料非常的尊敬他们。那李书贤老师那时候还年轻你现在 老太太已经80多了对吧，那个时候见我的时候李老师也就50多岁嘛，他没我现在大呢对吧，那是我的30多岁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这都3年前的事了，然后 见我聊了很多，我又问候方先生。当然这个方先生他们到了海外，他们也非常低调，他一直在从事学术的工作，参加民主运动的工作不太多，所以外边报道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他们非常的低调。我记得那个时候方先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高等物理学院啊，在那里做访问学者，那我在东亚系做访问学者，我们在一起大概有在普林斯顿一年的时间吧。后来他就被阿里桑那秃桑University 阿里桑那就聘走了，做终身教授。那方先生这个他做终身教授，他非常的有能力，所以我讲了他民主和科学这两方面他都亲自实践了。他是我觉得他现在最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他是非常的杰出，他有很多的专著，然后呢代理博士研究生，在美国他当过美国物理家协会的这个主席，原来他在中国就中国的学部委员，就现在的院士嘛，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嘛。那来到美国以后，我记得有一次哈，那是92年吧，我在华盛顿，我从美国，我从台湾看病回来，然后呢说这个我们出了问题，我们这个人权民主基金会这个有些人这个指责说他们这个管理不善，财务不清啊，这个指责人就是刘明艳先生啊、于大海啊，他们几位董事。那我也是其中一个董事，当然我比较中立，但是这一边就是廖大文和李璐。那方先生是董事长，所以方先生来处理，我那天我是配合他处理啊，一步一步，我就不讲这个内幕，但是我从这个处理我看到方先生公正公平，而且他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而且方先生也被尊重，也只有他出面。你看这两边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嘛，这个人权民主基金会就是把美国民主，这个跟美国民主基金会两个事儿，也不是中国人权啊，是最早六四以后在海外成立的一个基金会，叫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那么这个执行主席是廖大文这是一个美籍华人。然后呢美国的民主基金会 AD 拨款和筹款都通过这个人权民主基金会，把这个钱分到各个有需要的组织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杂志我们中国之春可能也有，那些也有。那后来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处理完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这个我们都就辞职了，都辞职了就完事儿。当然我那段跟方先生接触比较多，我记得有天晚上还在赵海星家里边吃饭，我跟方先生谈了很多。那个时候方先生还让我做一件事儿，我还记得，那就是他在做这个物理家协会主席的时候，美国在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在那个好像是在潘基港那块儿，很多的高级酒店那个里根机场旁边开了一个全国的物理家大会，物理学家大会，方先生大会主席那个非常是在美国非常被尊崇啊，被尊重。那他就说，哎，伯利，你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嘛，那时候我还是在一个组织里边嘛。他说你帮我找点人给我做义工，我说干嘛？他说你找吧，你至少找十个人，我就找了十来个人，做什么呢？发这个请愿信，方先生起草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刚这个为刘刚呼吁所以这些物理学家都签字，我们每天在那个酒店大捞宾那人一进来上千人那物理家协会很热闹的，一开会就上千人全国全进来的，然后那个很多的学生，几百个学生就是都是博士生在外边找不着工作的，刚大学刚毕业的，都到这找某某教授的谈话的，我在做招待这个给他们介绍那个男孩还看到方先生非常尊重，所以他也很纪念这个六四的学生刘刚，所以刘刚那个时候在监狱里坐牢并且被毒打，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这个为他呼吁。所以方先生你看他是物理放在那个刘刚也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物理的，所以你看他们学物理的人这个都这个方先生很纪念自己的学生，好像他也做过李淑贤老师的学生吧，是他的，是方先生的学生刘刚也是因为方立志的影响走向了这个民主的道路的。 那后来呢，这个方先生到我们谈谈他的信仰嘛。那方先生从小就读圣经，他对圣经很熟。那么这个好像有一个人写过一篇关于方先生信仰的文章啊，这个人叫我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啊，这是香港的，他这个他是这个谈到了方一之先生，他说他是一个非常的追求真理的人，他像一个天国的公民，他讲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阮志明牧师也跟方言有关于一个信仰的对谈。那方言谈到说耶稣基督是个伟大的人，那个阮志明就问他，那你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吗？你要不要这个信耶稣呢？那这个方言说那就太拒绝了，那这个问题太拒绝了，所以他没有拒绝，没有拒绝。但是呢，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跟我们这个离得比较远呢，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机会也不那么多，所以后来方先生没有受洗，这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遗憾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到了这个2002年，这一段时间，方先生经历过很多人生的痛苦，他的儿子出车祸，被这个车撞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两个人非常的痛苦。后来他就得了这个阿里桑那热，这个病我也不知道什么病，叫阿里桑那热。这个病呢，就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病毒很像的。这个阿里桑那热好像也是一个病毒，然后呢会使你这个器官受损啊，肾脏啊、肝脏啊、肺啊，尤其肺都受损。那他迅速就瘦下去啊，瘦下去。那几年你看我刚刚神学院毕业，这个所以。特别忙我就出来中心去了很多地方，就没有去土葬。后来远明修过一次土葬，跟他见一面。后来到了2002年4月6号4月7号，我是接到王丹的电话，告诉我说方先生离世了。我们当时都非常的痛苦，76岁。我就想到这个摩西所讲的，我们的生命是70岁。就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老鼠抽翻，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短暂，很短暂。所以呢，这个但是方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给他提出那个普世的价值观，今天普世价值观我们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在中国80年代提全盘西化普世的价值观，五四的真正的精神啊，这个一般人都不能接受的，对不对？你起码他那时候还是党员呢，还是一个教育在中国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知识分子，所以邓小平头疼到嘛，因为他当然还是党员的，他就右派平反了，就又重新入党了。后来第二次邓小平把他开出去1976年学潮以后就把他开出去了，反对自然计划，那就开出了方一之、王若望。刘金燕三个，那这三个人呢都离开我们了。我记得好像王荣旺活到了82岁离开的，这个刘金燕是80整，方立之是76。他们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在我今天这个群里边的聊天的，你们这个大概50岁以下的都不太了解他们，应该50岁以上的，可能那时候你大学了。然后呢，这个可能会了解他。30年前你是大学生或者中学生，那30年前你连中学生都不是，你肯定不了解了。现在中国不提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灿烂的一个人。我这个认识他，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人脑子极好用，非常的爱国，他爱这个民族啊。当然他不是爱他那个党，他2次被开除了，对吧？他爱这个民族。然后呢，他对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大学建设，他做的贡献不可泯灭。他就提出，大学不应该由国家管，不应该党管，应该独立的让他们办大学啊。所以那时候非常的赢得人的尊重，能敢于讲这种话啊。他就提出了这个中国需要信仰，他谈到的信仰说中国需要信仰啊，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能够有什么前途的。 当然他谈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他受天主教的影响特别大啊，他这个物理学观念受伽利略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呢，他对他的里边基督教思想还是非常多的。后来远志明称他为文化基督徒吧，也许是文化基督徒。他现在常年在阿里桑那的 Tucson， 这个如果我们路过可以去看一看他，他的墓地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这个我相信在中国未来有一天真的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时候，方先生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称他为中国的民主之父民主之父。他是一个真正的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个本身一个科学家，然后他又从事民主运动他主要的重点是放在科学，但是民主不是他主要做的，但是他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尤其是我们这一批人呢受他影响特别大还有那个大家了解的王瞻同学，那个受方先生影响更大那个咱这个当年他跟方先生接触比较多嘛。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对不起，我今天忘了这个时间，礼拜六晚上，我以为我们美国礼拜六就是我们放轻松的时间，明天我们准备崇拜了，我就跟大家聊聊历史人物。可能我这个历史人物的时间可能要改不放在礼拜六，因为我看就很多就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在里边现在我们现在有将近400人在里边，我看是500人400人，我看看我也看不见，我现在到底点看一下我的眼睛542个人现在。那这个我们大多是大陆的，我相信我们很多都弟兄姊妹也是主内的来听张子讲到了，但张子今天没讲到，讲了历史人物。那因为我在我的个人空间里面，我就想回忆一些我所认识的历史人物，让大家纪念他们，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真的为中国的民主做了很大的贡献，有的也信了耶稣，所以我会一个礼拜介绍一两个人物。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以后我们就不用礼拜六我还是在讲到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大陆现在礼拜天了嘛好，我们以后可以改时间，也有钉子被提出来可以改时间。感谢主，好，你看我这眼睛现在是这个对，谢谢你，感谢主欢迎你对呀是啊你们记得我讲我当年逃的经历，其实方先生的逃亡比我还苦啊，他过来大使馆里一年多，我起码我在野外啊，自由啊，抓个兔子啊，钓个鱼啊，对吧，跟农民聊聊天啊，这个都可以的，然后那时候还有借助基督徒也可以聚会啊，所以我觉得我比大使馆也舒服多了，他在大使馆里面非常的无望，而且方先生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有人告诉他这个要他命的，这个政府是要他命的，所以呢他跑到大使馆里，这我们应该理解，我觉得我们人呢不要用道德要求任何人，尤其是像基督教叫律法主义，你耶稣说你看到别人眼中的这个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嘛，我们常常是要求别人道德很高的要求别人，结果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嘛，所以每个人的小恩典我们方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个人也是经历人生苦难很多的你看10几岁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的苦，被人歧视，逃亡到美国以后呢，这个在美国虽然工作很好，但是这个儿子失去了车祸遇到一个 stupid 的一个老头看不清红绿灯，可能色盲嘛，就闯了红灯就把他给撞了这非常难过，很可惜，儿子非常优秀然后呢这个70几岁其实年龄不大，他还教书呢，他没退休呢，他那天就他离开的世界那天在上课，准备要上课去呢，给学生上课去呢，结果就那边他就离开了所以想到他们，我觉得我这些老师我所信仰的人呢一个一个离开我们有的最大的痛苦就离开不能回中国嘛，我觉得方先生还好，他看得很豁达他觉得回不回中国也无所谓但是这个刘明艳就 跟我讲就一定要回打过国立啊，咱们回到北京，坐在马路牙子上跟老百姓聊聊天。他那个那个家国情怀的非常的，哪天我们聊聊刘明艳啊，刘明艳大家可能都 不知道他是谁了。你看你现在都知道张牧师，你不知道这个，这就是张牧师的启蒙老师啊，对张的影响最大的一群人啊，我最敬佩的一群人啊。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聊聊这些历史人物，也让大家回忆起那段历史。六四31周年要快到了，现在是4月底了。等到这个六三十周年，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想到这些人。人的一生经历了所有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有益处”。我觉得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益的。我就想到，如果我不被这些人影响，或者我不去北京大学。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小记者嘛，啊，还是党员。那时候我其实我还是在共产党里蛮喜欢的一类的年轻人，属于那种踏实肯干的。那我也写了很多作品，当然有批评的，大多还是属于这个歌德的。我进北大作家班之时候，我还是党员，还是我们班的党的干部，所以这个。结果认识了这一批民主启蒙者，让我脑子打开了啊！我这个那时候开始对共产党的背叛，我就觉得这个共产党是世界最独裁的、最邪恶的一个政党，所以我就参加了宪兵运动。那如果我不受他们影响，我可能也不会啊这么早的就能够啊这个开始追求自由民主，也后来也如果不逃亡，不被通缉不逃亡，也不会成为基督徒。今天也不会做牧师，我觉得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那神的带领，感谢主。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与爱神的有益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脚步都在上帝的手中，感谢主。今天就聊到这里，那愿神祝福大家啊。好的，我们礼拜一我们再接着聊，我们礼拜天呢我会。讲道，然后大家看讲道，可能在大陆这里你们礼拜一了，是我们的礼拜天。我明天我会给大家讲的题目是这个荒年到来的智慧。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荒年到了，我们丰年已经过去了，全世界不仅是美国，中国更严重。那我们在面对这荒年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有约瑟的智慧。所以呢，我明天会讲这个题目，盼望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然后呢，这个我们欢迎大家，不管你们哪国家的，我看哪国家都有啊，看这个欧洲的、南非的、莫斯科的啊，什么叶卡捷琳娜的，还有这个我们这还有这个巴西的、澳大利亚的，还有美国东西南哪儿都有。所以我盼望我们明天的时间呢是我们加州的时间11点钟崇拜，我大概11点半就讲到了，11点钟崇拜，是东部的时间下午2点，是中国大陆的半夜2点哦，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半夜2点的时间，应该是这样啊，中国大陆半夜2点比较辛苦了，没关系，你们如果不能直接上面看录像也可以。国内的可能你们要翻墙，那加拿大的没有问题，加拿大你们下午2点钟，多伦多的、温哥华的、Vancouver的就是11点开始跟我们崇拜，这东西呢，我们是太平洋时间上午礼拜天上午时间崇拜。那我们的网站呢是一个 H Harvest H C C C L A L A 的洛杉矶 H C C L A 大概啊，那大家如果你们找不到，你们找张伯利牧师就写张伯利。就能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特别欢迎啊，欢迎每一位，不管哪里的，南非的也可以啊，都可以上网了。这个无远佛节这个网络，我们可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在一起来敬拜神。好，让我们明天预备我们的心，明天一起敬拜神，请上 hccla.net 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得到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好，愿神祝福大家啊！今天就聊到这里，让你们认识一个我敬仰的人物啊，一个历史人物叫方励之，记住这个人啊，记住他，为他的妻子李淑娟老师祷告。 李老师今年已经80多了啊，在出生在那里安度晚年，我们也为他祷告，希望李老师有一天能够信靠耶稣。好，愿神祝福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